一体会是一个保密的这个例子。
佛教有什么叫保密啊？密宗也是如此，大家以为这有什么叫保密？这个密字就是说你不能懂，告诉你跟你也跟没听见一样，你看见跟没看见一样，说这个叫做密。而这个彼土众生怎么一切菩彼土的一切菩萨，对于诸佛的密藏，一切佛的密藏，大家是不能够，唯佛与佛才能够相通的，这都究竟明了吧？不但是明了，而且究竟的明了，是彻底的明了。所以你就说是这个极乐世界的人，他的智慧明了，这不就这就肯定了吗？这殊胜的智慧啊啊！再来，这个明者是明明白白嘛，了者是了了分明嘛，叫做明了嘛。啊，咱们密教讲，大家都叫学密，不知道密教真的精神是什么。那真的精神就是如实知自心呢、啊、这和禅宗没有两样。如那个实际的知道自己的本心呢、啊、这就是大密宗的究竟之处。如实知自心呢、啊、叫物外。啊，现在这个湖南一个气功的老师，他有很多的徒弟，现在幡然觉悟了，知道过去都错了。他给严性治病，严性的病他治好的。现在皈依佛教了。以前都是心外求法呀、啊，都错误极了。他把他徒弟也带到皈依佛教了。如实知自性，有智慧明了。我再举个例，我们举照见无余皆空，是智慧明了。他真正这个照跟我们也能讲无余皆空，咱们是不是照见无余皆空？我们不能，咱们是想见无余皆空，思想的想，那思想里头你这见了无余皆空，照就是。这想就是有念的，造是离念的。你这个妄念断了，妄念断了之后才会有照，才有照用。他这个时候没有照，你镜子上完全是沥青，多厚的沥青，浇马路的沥青，涂的几一辆混合，你照什么？黑漆窟窿都一大堆。照见无因，这叫智慧明了。神通自在，就是上面说的这个的确不可比了，我们刚才也说过了。这个把这个神通自和智慧和神通联系在一起，本经在这个菩萨修道品也说了，以方便智增长了智，由于方便的智慧可以增长自己的本来的啊所能了知的内容。了知什么呢？从本以来安住神通，从此没有一时一刻不是安住于神通啊。所以旁通的是神通与妙用是运水与搬柴啊，你这运水搬柴都是神通妙用，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啊，所以智慧明了是达神通之本啊，达了神通之本就自然出现你本有的神通，一切都是你本有的，没有一样是从外得的。所以一个有所得心呢、啊，大家常常念心经，念心经，一个就是总是想求一下得点什么，看了点什么，增长点什么，入了什么定，见了什么瑞相，我得点什么通啊，得点什么什么啊，奇异功能，在其下就是讲的奇的，得点奇异功能。这不，这都是从本所有的啊！你说能通达这个本，那么就是变化神通，自在无碍啊！这个自在无碍，所以说是但得本，莫愁莫。所以神通和智慧就是这么一个关系。你只要得了本，你不要愁那个莫。根本智是本，你为破本瞻， 你悟了你自个儿的本有，这知有了，真正的知有了，这是根本。那神通圣末边事，不但是末边，是圣道的末了的边边上的事情。所以大家是舍本处末，所以很多人，你说他不信佛，他信佛；他不用功，他用功。但是他不在根本上用功，他就追求那些个末边上的事情，他看得很重，所以颠倒见，这是颠倒见。你不信佛法，信外道那是更大的颠倒。你信了佛法里头，你单单就是看到神通。所以这一种就叫做附法外道，附在佛法里头的外道啊。所以就好像现在说组织上入了党，思想上不入党，就是这一样的。你组织上是佛教徒，你思想上你不是，还是外道，附法外道。现在有很多人穿着和尚衣裳是附法外道，还有的人是狮子身上的虫。狮子的厉害，什么人能吃狮子的肉啊？狮子身上的那个虫吃狮子的肉。所以我们就说是这个破坏佛教的这些个僧人如狮身之虫啊，那他别人都不敢碰狮子，他敢钻到身体里头来。所以这个本末很要紧啊。这个所以这个地方那么提到神通啊，神通自在，受用种种啊。所以这个地方神通是好事啊，但是你，所以这个印光大师也特别说了，你这个念佛，你没有得这个念佛三昧，你不要求见光什么，你要去求的话，你一定会出毛病。那真正有一个人就出了毛病。后来现在就好了，我给他那个他得了一个禅宗的什么的，他就跟我说，他我一辈子念观音，我就想见观音，谁知我见到观音之后，这模式就没法办了，我就活不成了。成天看见种种的魔，到处都是魔，他白天也是魔，晚上也是魔，不能睡觉，他我就要死了。所以就是这印光大师的话对的，你想求见这些，你有个急躁情绪，这魔正好钻你的空子就来了。等他知道一点波折，那马上就停止了。这个强起心经，我这个在古想机里头写的有，这不说了。所以受用种种一切宏图，他福德无量吗？他这个又有智慧又有神通，所以他的宫殿服饰香花翻盖，这庄严之际随意所需续皆如念，他心里想什么就是什么。因为他还是凡人，你不然怎么还会想这些？那千万不要忘了，他还是凡人。他虽然是三不退，他还是凡人。所以现在就是凡人你能去，你道理这么想，你怎么能超凡呢？现在我们在超凡里，这是很不容易。你得把见思过全断了，你才是阿罗汉，你才是这个啊，见过思过贪嗔痴慢一点也没有了。不但是咱们欲界的没有了，色界无色界的贪嗔痴慢都没有了，那谈何容易啊？所以你要超凡的谈何容易啊？这种男女的事，这有一次你就不能出欲界了。你色界开始生活，但是半天都是半行清净的，你怎么出三界啊？你连欲界都出不去。那这个横超法门就特殊的在这儿，没有这横超法门绝对出不去了。所以就是说这一切它都还有，所以这都还显应的凡人的这些的。所以这个大家要说这些为什么，因为多数去的还是凡夫，凡夫还都需要这一些啊。若欲时时，所以他还是有些想吃东西。若欲时时七宝的薄气，这个薄就现前了，宝的薄气啊，百味的饮食啊，为什么这个常常说百味饭呢？百味有好几种解释，有的说是拿一百种的羹，有的说是说中多少几百个种饼，几百个饼，但是味儿只有百个，有的说拿百味的这个药做的丸子。这个大智度论里头说了三种情况，那总之就是很多很多好东西凑在一块儿吧，就是百味啊，百味的饮食自然盈满。你这一想啊，这个书生又多又美啊，都是很充足，很那个都有。虽有此时食无食者， 虽然到了吃时，他有他的习气，想了，哎，想吃饭，哎，自然这个东西现在前面。那在前面，他并没有吃的，真没有，并没有人去吃的，他就看看就行了。但见色闻香，以意为食，看看这些食物的颜色，闻闻它的香味儿，意思上领略了，就是吃了。他就色力增长啊，他的身体他还是人呢。就增长，我们吃了饭就有力气啊，他也还是吃这些东西，这增长没有变味，没有大小便，身心柔软。我们到了老了，就是这身体的二都僵硬了，就不像年轻这么软了啊。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人的刚强难化呀， 啊这个个性江山啊，一改本性难移呀、啊。这个本性就是刚强难化，有的人还很自己骄傲啊，我能坚持我的，实际就证实你是刚强难化，不好教化。他就柔软就好教化，受教可以调，就好调。你这个硬的没法动，所以是一个学佛是个改造的过程啊，你不想改怎么行啊？首先你这个佛就会大事因缘出现于是告诉你佛的知见，你现在你的脑子是众生之见，你这个得承认吗？你的脑子里头不就是众生之见吗？爱因斯坦也是众生之见，没有人不是众生之见的。现在佛为什么出现？因为你们都是众生之见，佛就要是告诉你佛的知见，所以因此改是必定的。你要把你放弃你众生之见，你变成佛的之见，你不改怎么了？那你就是你始终是众生之见吗？这柔软很重要嘛，而且这个无所畏着，执着我想吃什么一定想吃什么，执着啊贪恋都没有这个劲。你等到你这个事情吃饭之间这件事情做完了之后，这些东西没人给你收拾，什么自然就化了，就没有了。所以这都是几秒来也无所从来，你一想它就来了，来了你见色闻香，你身体也得到好处啊，这个事情完了之后它自然也就没有了。没有叫你媳妇收拾，还给你收拾人侍奉，都没有这个事儿，极其自然嘛。实质不现，到你又想吃了，它又出来了。诸有众宝妙衣，他说他吃，这穿冠带、帽子啊，身上系着带子啊，璎珞，这个印度那时候把很多宝穿起来挂在身上。这个佛像的天人都是璎珞，身上都没有衣服，衣都是璎珞。我说那化作璎珞啊，这个种种的璎珞，都是无量的光明，百千妙色啊。这个衣服啊，重表貌，这个妙衣啊，是都宝所成啊，光色微妙啊。这个宝，根据观经说，一宝有五百色光啊。啊，这个宝是诸微妙的光啊，都是无量的光明啊。而且观经里说一个光明有八万四千色，我观过每一个光中里头具有八万四千颜色，所以百千妙色极言其中。我照着我说这个百千我们不要把它啊作为一个死的数，百合间相乘就极言其多。这个色中又放光明，不是光中现多少色吗？它这个充足无尽的啊，这个色里头又放光啊，这个观经里头说琉璃色中出金色光啊，玻璃色中出红色光等等，所以这个充足无尽，光中出色，色中出光，所以因此这个微妙你就是你咱们就想都想不过来了，就是啊这样的这个说这种衣服自然在身，你不要剪裁，不要什么、所居舍宅，舍嘛就是咱们所谓俗色住宅嘛，舍宅、趁其形色，趁其形色嘛，这里头就是说和你这个居住的人的大小和这个和这个色貌啊，都是相称。当然，这跟身体大小要相称了。他这个多少游行刀的身体，那要多少大的房子？这个莲花从这个半妖群到多少大的游行，他这个差别很大。 啊，所以住的房子嘛，跟身体相称，跟他的一个身体的这个啊啊这个色相都是很相称的。这是一个解释。再有就是说，这个色宅的结构、大小、颜色等等啊啊，这个彼此都很调和，也都是这个啊，都是这个趁其形色的意思啊。这两个意思可以都有。宝网就是房子上头挂了好多以宝珠、摩尼等等的支撑的网子啊，迷糊就是片普遍的盖在这房上，这些重宝做的这个网子盖在这个房顶上啊。这个悬珠宝铃，这个网子还悬了宝的铃，这所以风一吹就有音声出来了啊，说惟妙吧，惟妙的音乐啊。这个奇妙真意，奇就是奇特，妙是美妙啊，真是珍贵啊，意意啊，奇意很少有的啊，这就说明这个铃里头，网子里头还有种种宝的书证。珠片者就是土片，全部都盖住了啊，没有富裕的地方。窖就是香蕉的意思。这些宝就是你跟我，你装饰我装饰你，来作为庄严啊。黄药是光很照得很亮啊，这个光色黄药，光和色，刚才说光中有色，色中有光，而且黄药还是一种动的啊变化，互相印食啊。这光和这个色呀，互相印出来呀，互相来做装饰啊。近极眼里极其壮年，极其美丽啊。底下是楼冠，楼冠蓝笋，冠也是楼啊，这些楼啊，这些蓝笋的蓝丹呐啊。堂宇，堂是殿，古时候叫做堂。就是一些这个大殿啊，他们庙做大殿，这是堂。雨，这个咱们这个地方就是雨，两边的房子厢房称为雨，大殿和这个厢房啊。是这个房是两边的啊，房阁的房是两边的啊，这个是厢房是雨。雨是屋檐，屋子房子殿边上。我们大殿边上还有个地方还可以走，什么这个是雨殿雨。这个堂啊，堂这个堂是大殿，房是这个就是边上的房子，阁就是楼。这个堂宇楼是这个房阁广狭，广是很宽，有的比较窄，有的是方形，有的是圆形，有的或者是大，或者是小，或者在虚空，或者在平地，有种种情况，都是清静安稳。非常清静，非常安稳，不是闹，不是乱啊！这个微妙快乐啊，这个不可思议，所以说微妙，好到了不可思议了，会成为微妙啊！这个慧姑说。没有五浊，所以就是清净。咱们是五浊恶土，它没有这个五浊，所以它那一切都清净。它那没有变异啊，没有生灭就没有变异啊，所以叫做安稳。说那些树，那同时这都是这样，没有刚生出来的，没有要枯的要死的啊，所以它没有变异，很安稳的树，它都始终是。常然就是这样啊，很容貌啊。那这不这沉沉每一个都不可思议，所以说微妙。没有一个哪怕一个微尘都不可思议啊，远离身心之苦恼，所以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快乐。就把这个经上文啊会做给解释了，清净安稳，微妙快乐啊，就做这个解释。那么再按往生论呢，这个种种的庄严极乐世界的都是清净具所显现嘛，所以我们说清净嘛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这样一些种种的这个这是这个衣食住，还有啊，第一先说的食，中间说的衣，然后最后说到住，这种种不可思议的受用之物， 都是随着这个极乐世界人他的心中之所念立即显现，所以是意念现前。说到你念头，就不像我们还要做，还要去买，还要去什么都费很大事，还要盖房子，一切你心里一念，它就自然就现前了。这些受用之物都是圆明具德，都具万德啊啊，它都是种种的相之所合成啊，它这个方到十方世界普作佛事啊，都是种种功德所成啊，无欠无余，所以说无不具足啊。这种应缘现前，现前东西都是具足一切啊。所以这一段呢，就是这一品是这个叫做啊受用具足品。底下是德风花雨，比七波国土美于时时，时时就是中午啊，中午这个就是正式吃饭的时候了，过午不食啊，过了这个日中之后就不吃了。到了这个时时午不如啊，自然这个德风，这个聚德的风就很慢慢的起来了。这个无一本就说此非世间之风啊，咱们那边的八风啊啊，大家觉得不很舒适啊，不是我们这样的风，也不是天上的风，但是八方上下是众风中精啊，这是风中之精啊，风中之这个最妙的，这就是自然合会而化出的风啊，是不寒不热呀，和调忠实啊，常常是很和很特别很舒服啊，很恰到好处的忠实啊，清凉啊，好啊，没有比得了的，就是形容这个风 啊。这个观经说八种清风从光明出，有八种很清净的风啊，清风啊，我们也说它称为清风啊，是从光明中出来的啊，极乐世界啊。所以我们说啊，这个无一本所说的这个啊风中之精啊啊，这个观经的八种清风啊，都是说的是这个是所谓德风啊，是很合适啊，是很愉快的，自然徐起啊，就是不是很慢，也不是太快，太快挥洒走时啊，是存在了啊。这个一秒钟一百多公里的风，这种龙卷风啊，把什么都刮掉了。我曾亲见一件龙大风，这是德风。这个德风徐徐的动，所以这个宝树上宝网都挂了很多网子，很多宝铃。就演出许多微妙的法音，说苦空无常无我，所以极乐国土这个水的声音，风的声音，刚才在那个多指这个水的说法，这风一来是到处也是演说种种法啊，这以这个四谛法为例了啊，苦啊空啊无常啊无我啊啊。这个聚舍论讲的这四句很好嘛，说待缘不非常，它这不是常有的，它是因缘生得，等待因缘而生，所以它不是常啊。这个许多逼迫我们了，所以叫做苦啊。这一切都为我所见的，你所跟你所想的是相违啊，所以就称之为空啊。你想这头一个，你想你自个儿不死你得不到，你想东西常在他不得不到啊，他空啊。这个就因为你为我所见，你所见的跟你相违，你就不能做主宰，你不能做主宰，就没有主宰，就是没有我嘛。所以我是以主宰为，你能够当下做主，你才是有我。你没有当家做主的人， 这个就是把苦空无常无我啊，这实际这个就是说，也就是无量的妙法。这个《往生论》记子上说：“幻生悟深远，微妙闻十方。”所以从《往生论》注就知道，这个风声所说的法不仅仅是苦空无常啊，是可以让人悟得很深远。这在那个这个水生里不是说了很多很多波罗蜜、很多妙法的印证，这个风声其实也是如此。说微妙闻十方啊，这个论注的团长大师自己是做注释啊，他做的注释，这个往生论做的注释，就是出有而有越微，是离开了有，有指着什么呢？指着三有，离开了三有，说这还是有，所以就出有而有，所以叫做微啊。因为出有的有是三界啊，它是无欲啊，它就离开了欲界，它这还地居，所以就不是色界啊，它有色就不是无色界啊，不是三有啊。说净土非三界所设呀、啊，出于三有，所以说出有，而有者是净土之有啊，是出有而有，一圣由于一圣愿海而有啊，离二边离四俱，出有而有，所以为。过去咱们这个同事，现在这就是，那方兴现在笔名叫魏迈，他就上次写文章，他那时候教佛学时，他一直在问我，说极乐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有？我极乐世界有是离四俱的有，离开四俱啊，是出有而有，说有是一句，说无是一句，说也有也没有。是一句，不是有，不是没有，又是一句，这四句，你怎么不管你怎么说，你总不能离开四句。就咱们众生的语言就在四句里头，你脑子所能理解的也是在这四句里头。而极乐世界这个这一佛法所精深的道理，都离开这四句，离开四句就离开百废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说，这出有而有，这个有的就微妙了，这个不一样。这个明能开悟，所以叫做为什么说是微妙呢？这个法音微妙呢？可以叫做悟深远呢、啊？你这都说这个名相来，这个虽然是名相，可能让你能开悟啊！所以这叫做妙啊，是吧？这个宝树说法当然也不能不是离开名句，可是能让你开悟啊，所以就真微妙啊。这样的微妙法性能让人悟到深远，所以称为妙啊。再者，风送妙香，一个风啊，这个说法，一个风是出香啊，流布万种温雅德香。其有闻者，尘劳垢习，自然不起啊。你看风的头一个作用，说法；第二个作用。送香，温是温和啊，雅正，不俗。这个俗，这个脱俗很重要啊。所以这个一个人有时候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个是个俗相，这个就是啊，这个学到很难了就。他这个在说到啊，这温雅德香，德香者就是香具有万德啊。你看底下就看到香的德了，底下就自己就说明了啊。慧素解释，温是为温和啊，雅是雅正，这个香气很食人，叫做温。总有一种花叫夜来香啊，这个搁在屋子里头，这个我当时我的这个老伴儿，他就赶紧叫物业拿出去，他就说要憋死人了。这个香有的时候，有的人怕晚香玉的香，一闻受不了。这个香它这个逼迫人啊，说这个就不是这样子啊，这个温和雅正，识人叫做识合于人，解爱染香为雅。一种世间很多香味儿，你闻了之后。你产生一种爱染的心呢、啊，就是俗，就是不一。得在什么地方？能使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。 啊，沉是沉啊，这个说烦恼啊，垢习啊，无这个垢染呐、啊，即是即气啊，你这些东西自然不起啊，就是空之德。给香做博士啊，种香国就是拿香做博士，那只要闻的香就清净入定安乐啊，增长开智慧，以香做博士。极乐世界也有这样做博士。第三就是说风的妙足触觉，这个德风碰着咱们的身体啊，风触其身安和调适，让人感觉到非常安和，调心实意啊。这个快乐像什么呢？像比丘得了灭尽定啊，这个定啊又叫做灭尽三昧啊，是灭尽六识的心和心所的这样的一个禅定，是不还果以上的圣人才得这个定啊。得现在这个风一吹，就是这个去的这个人啊，这个凡尘同居的人，他的快乐就跟得这个定的比丘一样啊。这是第三。第四呢，风吹花，树上不有很多花吗？啊，吹这个七宝灵树，这个花都吹下来了，花就成了，都聚在一块了，而且是种很有次序，种种不同的色、不同的光啊，就一块一块一块都聚在一起了，遍满佛土啊，在佛土中。整个的大地上都是片都覆盖了，颜色次第而不杂乱，黄的红的这样的花那样的花，格格啊自然成序，没有杂乱，不是很乱，凌乱无章，很整齐啊。这个温柔软香，柔软光洁如兜罗锦。这个花在地下，这个非洲它是很软和，不是整个带刺的扎脚的，不是这个，很软和，很光明啊，很干净。如兜罗锦，这个兜罗锦，这个道宣法师的解释，就是说花序，就好像咱们的杨柳花呀，什么这个菖蒲啊，什么等等的，很柔软，很柔软的东西，它就很软极了。这个是形容它这个软的情况。这个花就好像是这种，就好像我们都踩在棉花上了啊，那个非常软的啊，就是像这样的这种情况，这是花。嗯，说你这个你踩在这个上头呢，踩上面这个脚都下去了，就沉下去了，莫伸四指，伸四指就是这样的伸下，这个脚下去四指，就是四指下这么多，你一提脚它就平了，当你踩上踩下去四指，你一起脚它有平了，走它有平了。那么等到过了这个中午吃饭的时候，这花都不见了啊。所以有的这个译本呢、啊，魏译本这个地方它就是避着很多，他说大地开裂，结果世界地就裂开了，这花就掉缝里头了，这是一比很多、啊、所以现在我这魏译本这种文具就不采进去了。有极乐世界，咱们的地震，哎，地才开裂是吧？直冒黑水，它要灾了，啊，就好好说一下这，所以这个一笔开个也很难那么过了。早的时候，一个外国人到中国来，他翻译东西，啊，说这个笔有时拙，有时难免啊，啊，就现在就是西化字母，这也是根据古意，另一个大哥翻译的，这个文字就好得多了啊。说怕自己就没有了，就跟刚才吃饭的东西一样。来了就来了，来完了之后自然就没有了，天雨花就雨了，雨了到了之后过了花就没了啊，没了之后怎么大地清净更雨杏花，这又开始下花了，花雨啊，花纷纷的落在地上啊，随其时节环浮周边，随这个时节雨花花又没有了，又雨花花又没有了，浑花往复啊，如是六番，所以一个昼夜有六个这样来回。 这个六梵羽化跟这个阿弥陀经的昼夜六时雨天曼陀罗花是相同的。昼夜六时，六时指什么六时呢？早上是一时，日中是一时，太阳下去是一时，初夜是一时，中夜是一时，后夜是一时。所以昼三时，夜三时是昼夜六时。这个至于极乐世界怎么还说昼夜呢？这也是随顺这个我习俗，因为它并没有黑天，太阳下去了，我要我们这个所谓太阳下去了，转到那边去了，就是啊，但就是这个，所以苏超说，彼土没有须弥山，也没有日月，是常常是光明的，所以昼夜是怎么分的？就是花开了，鸟在叫，就是白天，花也合了，鸟也在那安息了，这就叫做夜。这个奎基大师他的《弥陀通赞》说，花开今早啊，在今早上花开了，化生的人呢、啊、就认为是天宿天亮了，鸟宿群林，他那时候文字都讲对仗啊，四六，那时候四六文章文字很美啊，鸟宿群林呢，在群林就睡了，就菩萨说时昏之相，菩萨认为是时昏呐、啊，这都是一样的。对袁中超进一节啊，他进了一步，对这个说法进了一步，说以花开鸟鸣为晓，联合鸟息为夜，切恐是，切恐犹是凡圣同居净土气氛。这种情况还是凡圣同居净土中的这些人的他们的气氛才这样。他是未土，对于这个未土他将要忘，还没有完全忘了这个时候的情况，所以出现这个的这样的情形啊，还没有忘记未土那情况呢，有昼有夜，其实极乐世界已经没有这些时间的这些差别在了。因为众生多是待夜往生的啊，所以这还有这些还没能完全忘，都待了夜嘛。这个若是上次三土就没有这个了，这光背土、余土啊、十宝庄严土啊、长吉光土啊，就没有什么，还有啊，花开了，鸟睡了，是昼啊，是夜啊，就没有这些分别相，也没有这些分别心了啊。这个是德风化雨第二十，宝莲佛光，众宝莲花周满世界，被称为这个莲花国嘛，就是称为莲花国。这个宝的莲花，宝所称的莲花。周满世界，到处都有，满世界都是一宝花，百千亿叶，一个花上有百千亿的叶子。所以说观经为什么说不容易修啊，你想想，你要观一朵莲花有这么多叶子，你怎么观呢、啊、其花光明，花是光明，无量种色，青色青光，白色白光啊，什么色就是什么光啊，这跟弥陀经一样啊，青黄朱紫光色亦然的，这就比这个弥陀经多了两个颜色了，实际可以说无量的色啊。富有无量妙宝，百千摩尼，无量的妙宝，百千种的摩尼，在装饰在这个莲花上面啊，印饰珍奇啊，在花上作为印饰照啊，啊，其实是装饰啊。啊，这个是珍贵啊，奇异啊，明光明的亮，像日月那么光啊啊，比莲花亮，莲花有多大呢？或半游旬，就说是游旬，我们现在这采用一个中间长40里地吧，那么就是半个游旬，就是20里地，或者一二三四游旬，或者百千游旬啊，大小很不等。一花中出36百千亿光。每一朵花里头出了36百千亿光，啊，每一光中出36百千亿佛，都是36百啊， 这个千亿佛这吉言这都多了，为什么出个三十六呢？这个地方查这个书里的古德没有做过解释啊，也许有我没看到。那、这是我的解释啊，现在假定有人推翻嘛，我欢迎。因为极乐世界它有四土，我们是讲九品的，那四土是每一土都有九品，就四九恰好三十六啊，所以我就有三十六，三十六啊，就有这么多的啊。这个每一品都有百千亿莲啊，每一朵莲花呢，一朵莲花它就具有其他一切莲花的光，所以每一朵莲花都是三十六百千亿光，就是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啊。底下殊胜在什么呢？这点就大家好好体会一下啊，这个是重重无尽了。这莲花中放的光，每一个光里头出了三十六百千亿佛啊，在阿弥陀佛一个佛的国土里头，到处都是莲花，每一个莲花出三十六百千亿光，每一个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。你看一个佛的国土里头莲花，一个莲花出这么多光，一个光又出了这么多佛，都是紫金都是相好庄严奇特，一亿佛又放百千光明，普为十方说微妙法，佛都在说话，不是现象，不现出一个景象，而且是诸佛格格，每个佛每个佛格格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，所以这个就是超情离界了，就不是咱们情界所能及了。所以我们也可以想一想，是吧？啊，这重重无尽啊！一个佛国土里有这么多莲花，一个莲花里头它就有这么多光，一个光中，一个光里头又出现这么多佛，而且这个佛都在说法，都在度众生，都安立众生于佛正道。那这些佛是哪来的呢？从莲花光里头现出来，这个莲花光是从莲花出来，莲花中是都是在遍满极乐世界的国土，莲花世界的国土就是阿弥陀佛所显现出来的。那重重无尽，所以就是说这个，所以这个到了重重小中啊，小里头包括大的，一里头包括多的，短的时间包括多的时间，这还是不是最特殊？最特殊重重无尽。现在我就告诉大家一个重重无尽，我看见他的，看见我，我看见他的眼珠，看见我的眼珠，他的眼珠里有我。我不见看见他，我看见他眼睛珠里头的黄念祖，他也看见我，你也看见我的眼珠，你也看见我眼睛珠的你，这不就有多一套了？而且这个眼睛珠的那个我，你看见那个我这个眼睛珠里还有你，这个下去就不知有多少套的重复。这个两个镜子，你给我自己把两个镜子搁在对面，你看看这有多少镜子，会重重无尽。而这个，所以我们不能够啊，就是好多东西看得很呆板呐 啊，总之不可思议啊，所以要相信这个不可思议啊。就佛说的很多东西，就现在很多人做考证、做考据，他就是要找这个可思议的，找出证明，这个可思议的承认，不可思议的就怀疑或者否定。这个他就不可能这个明白佛法，他就用不着佛法了，对吧？就是你不可思议，你必须从你可思议的去理解，那你就只能够理解那一点点糟粕中的糟粕，对佛法入不了门呐。底下第二绝证即果，说这个佛的这个大愿就是如此。为什么要有极乐世界？愿一切众生成佛吗？所以往生的人是绝证极果啊。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象，没有这些个， 黑天了，火放光啊，照亮，到等着火就照亮啊，夜里头烧个烧个什么篝火，照亮，星耀星辰是星星，白天黑天，也没有什么一岁月，一年一月多少节，这种名称都没有，啊，现在去看这一句，没有这个，实际上就是打破了时间了啊。那么现在还顺着这个啊，这个就解来说吧啊，这个五种原意里头，汉武两帝里头说了日月处空，有日月在空间，但是空间日月是不动换的。这个魏译没有说到有跟无，唐译宋译这两本就说无有日月啊，所以现在这儿所取的是取的啊这个唐宋两译的意思。这个莲池大师解释这个解释的很好，那么如果你把这个古意也考虑在内，就是日月虽然有，但是佛的光明很大了，那个后头我们的礼佛现光品就讲了，不对，这阿弥陀佛一放光，世界一切东西光都不见了，菩萨的光什么什么的光都不显了，月明星稀嘛，月亮很亮的时候，那个星子好多星子都看不见了，就这道理，它光被月光所一细比，它那个就是就解不出来了，月亮太明了，太暗了。所以这个汉无意说是有，这个莲池大师解释说是啊，这个佛的圣众光明或眼识跟没有是一样，有它不发光了吗？当然，莲池大师说是要是按道理来说呢，应当说是没有是正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超出天以上都不假日月了啊，何况极乐呢？就莲池大师这个意思说得很好啊，就把古稀也讲通了，是有，但是他没显，但是无为证啊，所以现在天师就只采用这个无了，是吧？这无是为证，这有跟没有一样嘛，啊，这就我们就同意了。嗯，这那底下就没有这个岁月结束之名，这个岁月结束从这个也可以看出来，就从这个汉武两义说，他的汉武两义说是什么呢？他这个汉义啊，日月星辰皆在虚空中度止，一不服回转运行，他有他就在那待着，他那不动换。就我们所谓的时间是什么呢？地球自转一圈是就是一天，地球围着太阳转了一圈，这是一年。那么我们就看成是这个太阳围着我们转，是吧？都是在转，太阳也在转，太阳要围着它的中心转一圈要多少多少年？这个数我写的本上有，我这个对于这个数字记忆力非常差。如果把它算出来后，这个就不再记得了。说这个时间都由于在这些运动，地球自个儿在转，太阳也在转啊，太阳系也都是在转的，这银河也在转啊，都在转，所以它出现很长很长的时间，是吧？时间就由于这个转。那么它这个根本都不动的。是吧？也没有昼夜，也就是都是，也就没有什么叫年，也就没有什么叫节了。这是从这个不动层面来看，实际要说我们空间，现在的科学上已经爱因斯坦已经明白了，是人的错觉啊，错你的错觉。大家现在过去一直主张说这些东西是真实的，跟这个不合就是不对的。你不知道你所谓的真实正是错觉，你的错误。佛道就是说由于妄想才有时间，说哪来的时间？这一念过去了是过去，现在这有一念，我正在现在，下面马上一念跟着就来了，就是未来。 所以过相位都是因为有念头在，你离开妄念什么都过相位呀、啊。啊，所以皮姆仙人拉着善财童子手，善财见他经过多少多少街，到过多少多少地方，等皮姆仙人把手一放，男童子还就在原地方没动窝，还好就是刚才那个门，还是那时间。啊，所以时间这一切各有各的时间，所以这个修行人的时候一坐下去多少天他就觉得是几分钟，他的时间他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这个极乐世界他就没有这些日月，也没有这个纪年的这些东西，年啊节啊这些名称啊，没有住宅驾驶。这些住宅驾驶不是说根本没有，刚才不说吗，他住的房子称心如意，想在虚空在虚空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就他没有执着，这是我的家，这是我的什么什么，他没有这个执着啊。怎么都无我了，没有执着，还有什么这门牌号数啊，是我的房子吧，登记、啊、我的证件证、啊、所以没有这标志名号，那随应而现。我现在这么想是这个样子，明天突然又进来一遍，又另外一个样子出来，嗯，所以就没有这些分别啊。所以就是说啊，没有时间，没有住宅驾驶，也没有标志名号，所以没有取舍分别，心性平等啊啊，天天文法相应，微妙法呀 啊。所以我们众生就是这个见色闻声本来没并不是坏事，但是你就是有分别，你就有取舍，有爱憎啊，这就是第六意，第六识是很大的祸根呐、啊。就在因为它有分别，就有取舍，有爱憎啊啊，这里头就出了这个人我的思想就自然了。极乐世界的就没有取舍分别，所以这个啊没有分别，这个心和境是一如的，心没有分别，和境界也没有分别啊，这个所以它是唯有无量清净快乐。以上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或已生或当生，皆须这一段很重要啊。所以我们一天呢都能遇到一点很特别重要的内容啊，皆须住于正定之地，约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这个三句是吧，三句，一个是正定，一个是邪定，一个是不定。对于这个三句有好多不同的解释，句就是物以类聚，这个聚就是也就是类，这个小圣我们不提了，我们谈大圣啊。大圣我们深引大智度论的说法，一个是正定句，是必入涅槃，他一定不入涅槃了，这是正定句。二是邪定，必入恶道，这个人呢他一定入三恶道，这是邪定。第三个是不定，没准儿，且看下回分解啊，他以后怎么做还不知道了，到底到哪去以后再看吧。这个说法跟这个和大智度论的好啊，又在这儿大家都很可以广泛的都能接受。十大言论他的说法不同一点，他提了三个，他一个论提了三个，后头两个论这个提的太什么了啊，我们就不一定说只有佛才是正定，那么我们那除佛之外都不是正定了。就后两个我们提他一个就够，他一个书里他提了三个，我们采他一个。他这个实信以前，你虽然是佛教徒，你还是没有达到实信，信位都没有达到，就邪定，这就严格了， 这就严格了，再高深大家就不能更不好接受了。所以我后来两个我就不引了啊。书上有，那就说避如恶道，大家说我还不至于避如恶道吧，我顶多是不定是吧，没准儿。这个是你失信以前，你敢说你现在到了敬畏了，到了敬畏很不简单啊。那这你在这以前就是邪定句，因为你不信业果报故嘛，你对于业果报你敢破戒，你敢做坏事，为什么你敢呢？你不相信也会受那个果报。那大家觉得我怎么不信呢？你要真信的话你敢破戒，那地狱是真的，就这点我敢再让我敢菩萨说。因为真的现在咱们都在北京都有人就见我的，那没有什么这鸦片烟什么时候吓唬人的，先王以神道社教，那真的就是还不信，不信你不信也不行，不信还是有人，你不懂法律犯了法你还是相对，如果不懂法律你不懂那你不管你，但你知法犯法罪加一等，你不知法犯罪还是执行。那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不信业果，所以信业果这事很不简单的，让大家知道。你说起来信，你实际的行动是信是不信的。你要真信的话，你敢破戒，你不去研究戒律，当做一个自个真正的老师啊，自个要去这要是有赶紧忏悔，那你就是不信呢，不是邪定。那这样作为邪定，我们觉得就能想得通。底下第二、第三我们不选了，他连实性都算协定了，那就不好办了，说我们都不选了，是吧？到了三贤十地，到了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这个是三贤问题。虽然没有入大圣，不成为大圣的圣人，而是大圣的贤人了。这三贤，到了十地就是十圣，这是正定句。那当然了，是吧？你到了贤圣了，你就还是这个一个逼入涅槃了啊，他不退了，这都是不退了。这个实性这个不定句，实性以前啊是到了实性位，这个是不定句，它还是或进或退。所以这个把它这个解释起来，这个把再明确一下，正是实性，这个是不定，因为它升降不等，它已经有了信心了啊。但是你在这个之前，你还不信业果报，所以你必定是邪，这就是邪定，那必定就跟你前头一样，必定要入恶道的，这个就是邪定。到了先三贤十地，正定了，比如涅槃了。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呢，这个正定句是很高的啊，正定句是很高的。前头的大智论说的必定入涅槃，你说这个就很高的了。这样说到了三千十地也是很高的。后头说只有佛才是正定句，那更高了，我不引了，是吧？咱们就按前两说就够了。那么说彼土众生都是住正定句，是吧？所以你一往生之后你就是住正定句了。所以这个锦心是朝鲜人，新罗国人是朝鲜人的。我们这里头是引证的古德，我们好几个国家，有日本的，有朝鲜的，有中国的啊。所以他的说，若生净土，不问凡圣啊，一定趋向于涅槃的、啊。你净一定是行善的、啊，你定是生善道、啊，一定要行，就要去行六度的，一定会得解脱的，是吧？所以往生的人只有正定，没有其他两种，这是他的解释啊。慧素也最同意他的解释。另外真解就尊啊这个善道大师的意思，他来说啊，他说所谓正定句是从佛果一直到十地三贤都是正定句啊，包括佛十地三贤啊。那么他这个解释就是说啊，净土的